太福音第23章了啊，还是继续我们基督生平的学习，也比较重要的一节课了。我们已经学完了这个八福，好，就简单再复习一下啊。我们知道整个23章呢，讲的是耶稣对于犹太领袖、宗教领袖的一个责备嘛。他是在责备他们。他首先呢，他首先向他的门徒、想跟随他的人说：“你要远离伪善的事儿。”他先警告自己的门徒，听他讲道的人。但是咱们不要忽略啊，23章的这个背景啊，特别重要。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哪里？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讲的，对吧？而且我们知道，耶稣离十字架已经几天的时间了，很快了，就要被钉十字架上。其实他离开圣殿之后，就准备过逾越节了，也与门徒再过几天的时间。然后呢，我们知道他吃逾越节这个晚餐的时候就被出卖了，出卖了就被审判了，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过程，也是快结束了啊。虽然呢快结束呢，我们的学习估计还得一段时间，因为所发生后面这个事情特别就是它的细节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可能到后面要讲的更细一些。这个学习呢，我们已经持续3年半的时间了。好，我们估计讲完了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23章呢，耶稣在做什么？他在责备宗教领袖，主要针对什么？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好，所以他先警告自己的人，你们不要做假冒伪善的人，并且对于在第二部分，也就是23章的13到36节呢，他进行了一个特别长篇的一个谴责，一个责备。他直接针对经士法利赛人，也就是当时的犹太领袖，然后直接责备他们，特别严重的责备他们。其实这个13到36节中有8个不同的责备。好，我把这个13到16篇叫八祸啊，他提到假冒伪善的八祸。我们可以说虚伪的信仰、人为的信仰，它都会有其中的一个特征嘛。好，这个假冒伪善的特征，我们已经学了很多，我也没有必要再重复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到最后呢，37到39节，我们就要花一个礼拜来讲这个，就花今天的时间来讲3节经文啊。虽然这个内容不多，但是它所包含的一些含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叫做为耶路撒冷的哀叹，为耶路撒冷的哀叹。好，我们先我再读一下这个经文吧。咱们看37节，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砍死那差遣到你那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举起你的子民，如同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般，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我们首先呢，在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为耶路撒冷的哀叹。首先呢，他直接开始说了2次耶路撒冷。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哀叹的悲伤悲痛。好，其实他这个反复的强调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对吧？其实表达着一种情感，好，非常深切的情感和悲痛，就如一个父母为失去的孩子一样哀痛。孩子呀，孩子呀，对吧？同样的声音啊，同样的感情，也就在耶稣基督的口中，他反复在呼唤他们：“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这种哀叹表达耶稣的痛心嘛。但是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第一次为耶路撒冷那个悲伤，也不是第一次因为耶路撒冷爱哭嘛。如果我们其实我们应该记得耶稣融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之前学过的内容，在路加福音的这个19章的41节。圣经是这样说，他记载耶稣基督的话，他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就建城，就为那城爱哭。”42节说：“现在还是你的日子，你若能在这时候晓得关于你们平安的事就好了，但如今这事在你们眼前是隐藏的。”好， 他在融入耶路撒冷也就是几天前的时间，好，按照时间顺序来看，他也是见到耶路撒冷就为他哀哭。好，那么这个是什么？这种感情是怎么来的？包括他提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悲伤呢？这个首先呢是我们要问的问题。那么我们从向下文能看到他是对于耶路撒冷的人的信仰是以什么态度，对吧？他是谴责的，他说你们是不认识天主，你们是完全为自己而这个建立你们的信仰，你们所拜的是人的传统啊，不是天主的所传下来的，不是他的律法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在圣经中耶稣他表达了一种天主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好，一个特殊关系。我们知道天主是与谁立了约吗？首先呢是与亚伯拉罕立的约，说你的后裔要做我的选民嘛，我要应他们祝福世界。我们知道他所应许的就是救主的来临，他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出来，那么他要以色列为他的国，以以色列民为他的选民，也表达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这种表达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的。但是出埃及记六章的六到八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所以你应该告诉所有以色列人，主说，我是耶和华，必是你们脱离埃及人所加于你们的重担，救你们脱离你们所使你们做的苦工，我将施展大能。他说将重灾于埃及人，救赎你们。第七节，我必以你们当作谁的名？我的名，这是天主说的。我必做你们的天主，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天主，救你们脱离埃及人所加于你们的重担。第八节，为什么他要有这种特殊关系吗？第八节，我从前岂是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我必领你们这个往那里去，将这地赐予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他与以色列的关系建立在于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他说我要做你们的天主，你们要做我的民。那么在先知书我们经常会看到天主对他们的这种态度。在以赛亚书有一个特别清楚的经文，在49节的14到16节，圣经这样说：熏是谁呀？熏是哪？是什么地方？熏是耶路撒冷吗？好，也是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名称嘛。熏说：主弃了我，上主忘记我。好，那看天主的回答，他说：妇人岂能忘记自己乳养的婴孩，不怜恤自己所生的子吗？夫人纵火忘记我，必不忘记你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这个非常亲切的特殊的关系。第十六节，我入将你们，他说你们的名刻在我的掌上，你们的成员常在我的眼前。你看他与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民的关系是不是特殊的？非常特殊，非常特殊。虽然有这种特殊关系，以色列人的心刚硬了，不肯信他，天主就要暂时降祸于以色列。其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是天主降祸于以色列的这个情况了，他是要降祸于以色列。我们要明白耶稣在为将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人伤心，他是为谁哀叹呢？是为他爱他的人吗？也不是，他是为那些将来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人哀哭。其实这个完全表达天主对于罪人的心和态度。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还是继续维持这个态度。在23章34节，他说耶稣说：求父赦免这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事他们不晓得。 虽然在被已经被鞭打，已经被羞辱，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马上面临死亡，受重大的痛苦。耶稣基督口头上的话是什么？他是在为他们祈祷。好，在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这个悲伤的语气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态度。他是为谁哀叹呢？他是为将来要迫害他的人，这个哀叹。但是这些哀叹是帮助我们其实理解二十三中的八祸是以什么态度说的。耶稣虽然特别严重的在责备以色列人和这些宗教领袖，背逆他的人，不断的这个就是说他们哪里的这个指出他们的问题来责备他们，但虽然他指责他们，他这样的指责也是出于什么样的心呢？还是愿意拯救他们的心，愿意救赎他们的心。这个也是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的十一节所说，他这样说，他说你也当对他们说，主天主如此说，我指着自己永生启示，我断不愿意恶人死亡，唯愿恶人悔改恶行得以存活。以色列家呀，你们悔改悔改，离开你们的恶行，你们为何自取死亡的？所以这个不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才表达的意思，天主在旧约中，也就是在先知时代，也就是以色列人背逆天主的时候啊，这个也是耶稣之前就五百多年前写的嘛。好，那也就是说什么？我不愿意一个人，我不愿意一个人死亡，我不愿意那些背逆我的人死亡。好，但是他们也可以选择自取死亡，对吧？这是他们的决定。但是他是从一个哀痛的心出来这样的谴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天主也不恨他的人，他爱他们，并且愿意拯救他们。但是他的哀叹也是有其中也有一些指责的性质，对吧？咱们再看二十三章的三十七节后半句，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后面说什么？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砍死那风差遣到你那里来的人。所以他虽然在为他们哀叹，虽然为他们哀哭，但是他哭的时候也是在指出他们的罪。你们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砍死那风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耶稣哀叹中的这个哀叹中的这个话语也带着责备嘛，他是在指出他们的问题来。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圣经中是经常见的，我们上周也讲了，对吧？上周我们讲八祸，最后一祸是什么？你们修先知的坟墓，但是你们与你列祖毫无区别。也就是说他们有外面对于先知的尊重，但实际上所犯的罪与他们与杀害先知的罪是一样的。好，这是圣经所说的。我们也明白圣经在多个经文出处提出这个事实，天主差遣人到以色列说预言，讲天主道理，最大部分的都是怎么样？都是被逼迫的或者被杀害的。那这个《使徒行传》七章，这是斯提凡的讲道中，他是这样总结以色列人历史。他说：“这抢着象、塞着心、堵着耳的人，常常背逆圣灵。你们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被你们祖宗逼迫？好，先知所说义人要来，这个义人是指谁嘛？指的基督嘛？指的耶稣？先知一直在说义人要来。”但你们的祖宗就要杀害先知，如今你们有将那义人卖了杀了。好，这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复活之后斯提凡讲道中所说的。他的意思是，你们不仅仅是这个效法你们的这个先知，他们所先知所预言的说将来要来的这个救主，你们也把他杀了，对吧？哦，这个是斯提凡说的。耶稣在前面也提及一个我们上周讲的事情，耶稣基督说他的门徒他所差遣到世上来的人也要受同样的待遇。好， 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经士到你那里去，到你那里去，这些人呢将来有被你们杀害的，有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有被你们在会堂里鞭打的。好，什么意思？意思是我走后，我的门徒也要遭遇与我相同的结局。好，这个也是证明使徒的信息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好，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中，除了约翰之外，都是殉道了，都最后为他们所讲的信息，受逼迫的，受伤害的。我们知道彼得当时历史上记载，彼得当时也被钉十字架上，但是他不愿意与基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要求他们把他倒过来钉在十字架上。好，这个都是历史给我们记载的。耶稣在这里在预言什么？我给你们差遣的先知要以同一个方法对待，好，也就是要杀害嘛，也就是要杀害。那这个就挺重要的。好，先知，我觉得杀先知这个罪呢，与耶路撒冷也是这个城市也是分不开的，它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你记得耶稣基督当时被希律王，不是大希律啊，是分封希律，也就是当时罗马的一个官员啊，罗马的官员，他虽然是罗马官员，但是他是异东人嘛，啊，管啥这个现在的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嘛，分封希律。他要追杀耶稣的时候，他想处理耶稣的时候，你记得耶稣怎么回答他啊？在路加福音13:33，他说虽是这样，今日明日后日，我必应当行，因为后面说什么，先知不能被杀在耶路撒冷外面。他在说表达什么意思？他在表达实际上先知都是在哪儿死的？在耶路撒冷嘛，对吧？我最终会在哪里死的？我会在耶路撒冷去世的。其实他也是在用当时这个情况，当时我们经常见的情况来讲，耶稣，我自己也会效法前面的这些先知，也都会在耶路撒冷去世。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些先知都在预告哈，都是预表将来要来的那位义人，那位救主耶稣基督嘛。虽然如此，我们要明白，杀害与逼迫不仅限于某一种民族或者某一个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信仰逼迫是谁的？是谁做的？好，我们看约翰福音8:44，圣经这样说：你们从前，你们从你们的父魔鬼那里来的，你们喜欢顺着你父的私欲行。他本来是杀人的，不受真理的，真理不在他里面。哦，他在说什么？他在表达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实际上魔鬼，就是杀害、逼迫的人。那顺着他啊，顺着他所做的这些人，顺从他们父的人，好，他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耶稣再继续解释这个问题，在约翰福音15:18-21，圣经这样说：他说，世上的人若恨你们，你们须知道，恨你们先已经恨了我。你们若属于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但是你们不属于世界，乃是属我从世界中拣选出来的，所以世界人会恨你们的。那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解释。20继续，我曾对你们，曾对你们说，仆人不能比主人大。这句话你们应当纪念。你们既然，他们既然逼迫我，也必要逼迫你们。他说，若肯遵我的话，也必要遵你的话。他们为我的名这样待你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差我来的，也就是父嘛，是不是？其实，在约翰福音3，耶稣这样表达，他说：“人恨光嘛，为什么一个人会恨光？因为他的行为是黑暗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哪里， 啊，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们总会有一些属于黑暗的人。那黑暗的人会做黑暗里的事，是不是？无论是西方也好，美国领土也好，中国领土也好，我们可以看耶稣基督的仆人，传耶稣基督真理的也不少流他们的血，逼迫他们。好，你要不信的话，你学习一下义和团运动，当时杀了将近30,000多中国教民，中国的牧师，中国传教士。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很多人说啊，这只是个社会运动，没有，这是一个这个属灵的事情。其实有一些属于魔鬼的人在做什么，在逼迫他们所讨厌的。好，但是我们西方也看到同样的事情存在，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好，但我们在这个哀叹中呢，也可以看到一种渴望。好，不仅仅是有指责，他不仅仅在骂他们说你们这儿有问题，你们杀害先知的人。在23:37，他继续说，他说什么？我多次要聚集你的子民，如同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般。好，当我们提到，哎呀，这些人是属于魔鬼的，他们是逼迫将要出卖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哎呀，后面所有耶稣差来的也要被他们逼迫，被他们杀害，是不是？那感觉说到这儿就够了，好，对吧？你们拉倒吧。但是他没有这个态度，他什么态度？他是还对他们有渴望的态度，他希望他们可以做什么？他可以聚集他们，他可以拯救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多次要聚集你的子民，如同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般。耶稣在表达他心里的欲望。首先呢，耶稣来不是要灭绝以色列，灭绝所有的罪人，灭绝世上所有的人，这不是耶稣来的原因。在约翰福音3:17，圣经如此说，他说，天主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嘛，是吧？而且他这个表达，我多次要聚集，我多次愿意做这个事情。天主，我们要明白，在以色列历史上，不是一次两次拯救他们啊。我们可以想到，第一次他拯救他们脱离这个埃及的这个奴隶的生活的时候，也是用什么比喻来形容他的拯救？这个非常有意思，在申命记32:1，这是他形容救他们出埃及一级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时候说的。他说，乳婴像草将雏唤起，飞在其上，翩翩往来，展开翅膀将雏接取。他说，一翅复雏，再飞再扬。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他表达的意思就是，当时他是以什么方式来拯救？就像个鹰一样，用他的翅膀拯救他的雏，是吧？那这个不就是耶稣在用的比喻吗？是的。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到末日的时候，天主还说他要拯救以色列。这个末日的拯救，在以赛亚书31:5，你看他怎么形容？他说：“万有的主必保护耶路撒冷，又如雀鸟飞翔。”复出，这个比喻是什么？哎，好像和耶稣的比喻相同。无论是初一级的情况，末日的拯救，或者其中的多次拯救百姓，我们会发现天主多次愿意拯救罪恶的人，在罪恶中的人。好，所以当耶稣说，这个也挺重要的，当耶稣说，我多次要聚集你们，一个人能说这样的话吗？好像不行。他是在以天主的身份在说这样的话。好，我为圣子，我为万有的主宰，我多次要聚集你们。可能他们听的说，哎呀，你在这世上才32年了，你还能拯救谁呀，对吧？没有，他是以他这个神性，以天主 将成人身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说，没有，我是在你历史上多次要聚集你们，多次要拯救你们，但是你们多次也不愿意。好，如果你学习先知书，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提及了一个地方，以赛亚书四十九章，耶稣说我愿意拯救你们，但是你们自取死亡吧，这也是一种态度，也就是说我愿意，你愿意吗？好像不愿意。耶稣正在向他刚责备的群体，就是假冒伪善的经士和法利赛人说什么？我是愿意聚集你们，我愿意拯救你们。好，就像小鸡那个母鸡聚集小鸡在翅膀底下一般，这个翅膀底下的这样的拯救是一种保护的意思，对吧？是一种保护他们脱离什么？脱离这个后来的震怒，脱离审判。好，这是他愿意做的。但这个哀叹它的重点在哪里？我觉得其实重点在最后几个字。咱们看这个二十三章的三十七节，最后几个字说什么？只是你不愿意，只是你不愿意，这个非常重要。耶稣在说什么？耶稣为什么在哀哭？为什么说这样的哀叹呢？因为他们不愿意。天主指出他们的罪恶，但是他虽然指出他们的罪恶，指出他们比较恶劣的一些行为，他不是说哎呀你们这个没办法了，对吧？他还把责任放在他们身上，说你被拯救不被拯救，好，你脱离你罪恶并且或者留在罪恶之中，都是你的决定，就看你愿意还是不愿意的。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人得救是靠天主的恩典，但人沉沦是人自己的意志。人得救完全是依靠天主的恩典，天主必须施恩拯救，但是人沉沦，人不被拯救，完全是由他自己的意志而造成的。我们也知道天主表达救恩的时候，他就像一个礼物一样，他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让主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你注意他说我把耶稣基督并且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个一切好都给你，像礼物一样赐予你的。凡相信的，那这个相信是什么？它是一种接受，一个接纳，这个是我有关系，我愿意要，对吧？这样的人他说他必拯救。天主指出他们的罪恶，并且不说哎呀你们没办法，没有，天主说我也愿意拯救。他说你的罪恶在这里，我的拯救的这个性质在这，我是愿意拯救的天主，障碍在哪里？为什么不实行拯救呢？就一个原因，你不愿意。其实我们在圣经中往往会选择这个，会看到人选择厌恶天主的道理，不聆听天主呼唤他的这个声音。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生活中经常也会有多次机会了解明白，但是我们经常以什么态度啊？对吧？不重要。箴言呢形容就是天主的智慧和人对天主的这个道理的态度。他说我呼唤你们，你们不肯听，我举手无人理会。他说我一切劝解的话你们尽都背弃，不收我的肚子。他什么态度？他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我在这里呼唤你们，你们可以选择听，你也可以选择不理我。继续往下走，在二十九章的这个一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他这样说：因为厌恶知识，不喜爱敬畏天，敬畏主，不听受我的劝诫，轻侮我的一切毒责。他说必按自己所行的道收报果，照着自己谋算走受报应，诅受报应。他的意思是，如果你随着自己的道走，好， 你就受自己道的最终后果。好，他的意思是什么？很简单，我是主，我在这里招手，我在这里举手，我在这里呼唤你们，最终你听不听，你遵守不遵守，其实这个是你们的事情。我们要明白，对我们现在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不只是想不信主的人，你知道我们信仰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还是有决定，我们还是有选择，就是我要遵守天主的话语，我也可以不遵守，我可以过天主要我过的生活，我也可以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这都是一个决定。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主为耶路撒冷的这个悖逆留下的眼泪，其实见证了人类自由意志能够抵抗天主的恩典，天主拯救的大能。其实如果像有的人，我们知道有一个有一种可以说神学的预定论，叫加尔文主义，他的意思是天主一切都已经预定好了，你信不信他跟你没关系，都是他来定的，对吧？他招你，你是不能拒绝他啊，他想拯救你，你不需要做决定，不需要做选择，他会逼着你相信，对吧？那这个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的这个精神完全是背离的，对吧？耶稣基督在说，我愿意做这个事情，但是你们不愿意。这个非常有意思，天主造人，他造了什么样的人？他造了有自由意志的人，他造了亚当夏娃，把他们放在伊甸园中，并且放一棵分别善恶树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这个果子，并且说你们不可吃。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他在每一个环境中，无论是在完美的环境中，还是我们现在堕落的环境中，他都是给人什么？给人自由选择，这是非常重要的。罗马书一章告诉我们，其实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推诿的，因为他自己有良心，我们有良心发现自己也能看到天主所造的玩物，但是他也可以拒绝。因此天主说什么？他说因此人是无可推诿，无可推诿。其实你灵魂的结局不会是因天命而得的，与缘分毫无关系，不是靠运气的，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决定和你对天主的态度。这个也就是耶稣在他哀叹的这句话，他哀哭的这样的话，是想教导我们：我愿意做好，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为耶路撒冷的哀叹。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就是23章的38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审判的宣告，在23章的38节，他说：“你们家就变为荒场。”那首先呢，我们要考虑他在说什么。你们的家，好，那其实有点意思啊。如果你查考那个古希腊文，你会发现这个家是单数的，而且这个你们是复数的，什么意思？那如果要表达每一个人自己的家，就应当用复数的代词和复数的名词，对吧？但是他用复数的代词，单数名词，他在说什么？我们共同有的家。好，那这个是在他在表达什么？那其实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说这个家呢，可能是指耶路撒冷。我不太这样理解。为什么？因为家在圣经中呢，经常用来形容什么？来形容天主的殿。好，圣殿。比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是希伯来书10章21节，尤其有管理天主家的大祭司。那天主家是什么？这是天主的圣殿嘛，对吧？他的家，他的殿。我们常常呢，家字原文的家字我们翻译为殿，为什么？ 因为殿的意思就是高大的房屋嘛，是不是？这个家，这个外在的这个房屋，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殿，圣殿啊，也就换，如果我们直接移出来就是圣家，对吧？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在圣经中也要注意，当我们看到家，我们要判断这个是不是指天主的圣殿说的。就是这样，我们看三十八节的宣告，圣经说你们的家。好，你说这个重要吗？那这个与耶稣其他关于圣殿的教导很不一样。耶稣经常说我的殿或者我的家，他也会说我父的家或者我父的殿。你记得他说你们让我父的殿变成贼窝了吗？做买卖的，他这个我父的殿这个字也是家。好，所以不再是我的家，我父的家，不是天主的殿，他是你们的家。这是什么意思？圣殿将要在不再是主的居所，不再是他的了。耶稣在说这个家就要归于你们了，这是你们的家，再也跟我没关系。他说到时候，因为你注意二十三章十八节是这个动词事态是将来式，也就是说还没有发生，但是马上要发生，也就是你们的家将要变为荒场，对吧？后面呢，他表达这个意思，就是到时候你们将完全拥有他，这是你们的，和我父就没关系，我们就离弃了他，我们彻底的放弃了他，交给你们。这是什么？这是大大的责备。他说你们的家要变成什么？变为荒场。天主实际上在预言圣殿的毁灭，圣殿的毁灭。其实这个我们在圣经中这样的预言，这样的审判其实是已经曾经发生过几次。第一次一个记载呢，就是巴比伦帝国来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巴比伦帝国做什么？你不加尼撒直接进去把圣殿直接给毁了。好，然后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我们有耶利米先知说什么？十二章七节，他说我离开我殿，撇弃我业，这是天主说的啊。他说将我从前心里所喜爱的交托他敌人的手里。他在说什么？我的殿不再是我的殿，是你们的，对吧？你们的。正好你说牧师这个可能不太符合想象吧？没有，如果我们看后面耶稣解释他说给门徒说的话，我们看他是怎么解释的。马太福音24章1-2节，这个也就是我们正好也是我们在看的向下文中。他说耶稣出了圣殿，好，他们在哪里？在圣殿中吗？离开了。他说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请他观看殿宇，哇，多么漂亮，这是大希律建造的圣殿。好，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圣殿，我们现在考古已经有一些挖掘，我们知道它的具体大小，我们也知道它当时是用什么料做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是最后罗马帝国被毁的嘛，对吧？公元70年被毁掉的。但是他说你管看，你看一看。然后你看耶稣说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看见这殿宇吗？我是在告诉你，在这里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都必要拆毁了。我问你，耶稣在23章38节在预言什么？他在预言他们家的毁灭。换一句话，就是他与他殿没关系，对吧？并且交于他敌人的手里，他敌人要怎么样？要毁灭这个殿。那这个应验了吗？你学历史的知道，公元70年罗马帝国的兵因为有一个犹太人的起义，直接进来做什么？把耶路撒冷直接灭了。不仅灭了耶路撒冷，屠杀了许多犹太人，他们还做了什么？他们专门把圣殿给拆毁了，对吧？完全除灭以色列人的宗教。好，这个是什么？为什么要发生这个事情？因为天主说我与这个殿没关系了，对吧？没关系了。好，最后我们就看23章39节，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能再见我了。好，我们知道这句话其实有很重要的含义，但是从字面意思来理解，这是耶稣基督最后公开的演讲，这是最后一个，耶稣马上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差几天就要被出卖了。好，这是耶稣最后向他们说话。好，因此我们知道以后你们不会再见我。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直到马上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知道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向犹太人的这样的讲道教导。在马太福音二十章，我们现在不是二十三章嘛？在前三章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教训他的门徒。他说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是他上到耶路撒冷走到圣殿的时候跟他们说的。他说在道路上暗暗的，他说叫过十二门徒来，告诉他们说，他说我们上耶路撒冷，人子，这个是指他自己，将被卖给祭司长和经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后面在十九节说，交托外邦人，受凌辱、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必复活。这是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进圣殿之前都说的。所以在这里，在他开口说你们不再见我，他的意思是我知道将来来的事情，我清楚。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不但如此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理解这句话呢，耶稣也是在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会再见我。好，这个非常重要，他是在表达清楚他与以色列的性关系了。好，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时候呢，就弃绝了以色列人，暂时弃绝了以色列人，并且引进了新的时代了。这个时代我们经常叫做教会时代、恩典时代，其实它是天主转向全球在说，我的名弃绝了我，对吧？我要把我的福音、我的恩典转向于世界了。在罗马书十一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圣经如此说：他说，我问你，他们失足跌倒了吗？这个是指以色列人吗？他说没有，反倒因他们的这个措施，是异邦人得救。那谁是异邦人？你是异邦人，我也是异邦人，对吧？正是要激发他们。他的意思是，我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了，现在跟我没有关系了。我要针对谁？针对外邦人。他们的措施即是天下的益处，圣经说。那所以他们的衰败即是异邦人的益处，他们的兴旺不更入天下有益处吗？好，所以他在说你们不再见我。不再见我的条件是什么？在这里他也是在告诉我们关于将来以色列的复兴。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的特别细，我就简单说一下。在三十九节的后半部分，他说必等到你们再说奉我名来的是应当赞美的那时候。他的意思是，他不仅仅在说我暂时要跟你们没关系了，对吧？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要复活，我要升天，我要那个在教会中运行，带领教会的人把福音传到异邦了，跟你们没关系了。好，但是这个也并不是说我已经弃绝了你们，不再复兴你们，因为他后面他说等到你们愿意说，对吧？等到你们接受了我的教训，等到你接受了我差遣的人，圣经说我就再见你们了嘛。所以他实际上在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和他第二次的降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罗马书十一章的，我们继续说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他说弟兄们，我要你们晓得这奥妙的道理，省得你们自己以为聪明，以色列人又讥讽顽梗，等着一帮人进教的数目足了，他说那是以色列全族都要得救。如经上说，有位救主将从熏生出来，就是耶路撒冷嘛，小出雅各的罪恶。这是要什么时候发生呢？这个也就是在耶稣二次降临之前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不仅仅在说他们现在的事情，也是在预言他们将来的事情。那么我们要把二十三章从对自己门徒的警告、原理为善的警告，他那个毒责假冒为善的经士、法利赛人和他们的假冒为善，和最后的这个哀叹，我们都要明白，这个是耶稣基督公开的，就是最后一次讲道，对于犹太人的讲道，对于以色列人的讲道，并且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告别，对吧？这个哀叹其实表达他的心，我多次愿意，可惜 你们不愿意的。